琢磨什么呢你？知道什么地方吗？
小伙子看着魏爷神不守舍的样子，给了他一句。魏爷不着三不着两的嘟囔着。
我？
你问我呀？我能琢磨什么呢？
哦，我琢磨我怎么被带到这儿来的。
你为什么折进来？自己不清楚吗？
我不清楚，我真不明白，我怎么就成了囚徒了？
老实点，别揣着明白说糊涂。
小李子板起了脸，
他随手翻开了那两个保安的举报记录和去酒楼调查的情况报告。
魏爷见小李子咋么声的来这么一嗓子，好像有人在背后给了他一鞭子，他猛地一激灵，他抬起了头，下意识的盯着小李子。
突然他发现这小李子两撇小胡子挺好玩，这小伙子长得像谁呢？
哦，他猛然想起来了，法国的现代派诗人艾吕雅。这么一联想啊，魏爷很自然的在脑子里撞出了火花来，他顿时啊有了诗的灵感了。
这个魏爷只要有了诗的灵感，就不知道什么叫胆小了，好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啊，谁也拦不住他那个奔放的激情。虽说他已然饿了一天了，肚子正跟他过不去呢，可是灵感让他透着那么亢奋，仿佛打了吗啡了。魏爷感觉此时不是置身于派出所，而是诗的殿堂。
他直愣愣的看着小李子说：“法官，你
什么法官？什么法官？这有法官吗？”
小李子一脸正色的打断了他的话：“
不，你是法官，你是我心灵的法官。”
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正经点行不行？
小李子简单的看了看手里的卷宗，对魏爷的案情已经知道了个大概了。第一次审案子，小李子可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毛嫩呢，他极力的控制着情绪，拧着眉毛，绷着脸，以便让本来平和的脸上多出点威严。可是吧，他越想显示自己老成，越让人感到他有点做作，偏偏还遇上了魏爷。
魏爷直视着小李子：“
哟，您这胡子修得挺美啊。”“
看我胡子干什么？”“
好啊，好胡子呀，这不是一般的胡子呀。”“
哎，严肃点啊，严肃点啊，是你审我呀？还我审你啊？”“
对，不是你审我，我审你，不都一样吗？”“
哎，你跟我这儿斗咳嗽是不是？你老实点，听见没有？”
啪，小李子竖起来眉毛，照着桌子猛地拍了一下。
魏爷以为小李子在给他拍巴掌呢，呵呵笑了。
你是不是也赞成我的说法？嗯，
小李子有点恼了，他没料到第一次审案子就碰上了一位二百五。
你想干什么？
我，哎呀，我想为你做首诗，啊，你喜欢吗？
魏爷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似乎比小李子还激动呢。
作诗？
你这逗谁玩呢你？
小李子看着魏爷吃愣的眼神，心里开始有点发毛了。
魏爷呢，好像并没有听见小李子在说什么，两个眼睛盯着墙角，旁若无人的大声的朗诵起来：“
诗，我要告诉你什么是诗的力量。当你的眼光燃烧着智慧的光芒，当你面对的是光荣与梦想，当你的心灵正忍受着苦恼的煎熬，当你的沉默
被啪的一声轻响所打破，当你冷静的眉毛凝聚着冬季的冰霜。一个囚徒说话了，他将告诉你一个美妙的预言，他将告诉你一个动人的神话，他的诗会穿透迷茫的时空，在真实的地面上发出回响。哈，诗人为你而歌唱。
哎呦，这小李子真傻了眼了，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这魏爷这神经啊有点毛病。
为我歌唱？
小李子想笑没笑出来，他忍了忍，极力板了板自己的脸，让魏爷打住。魏爷呢不管不顾，他依然沉醉在自己的诗意里。
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
你看什么了你啊？
我看到了茫茫无际的大海，我是一个沉溺者啊，我掉到大海里的，我的身体在下沉下沉，你无法听到我的呼救声啊，我的心灵在颤抖。
魏爷的样子极其庄严，小李子发现跟魏爷说话呀现在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了。
哎，住了住了住了住了，
这不是剧场，没让你在这儿演小品，你明白不明白？你装什么糊涂你啊？
是的，我没有糊涂，我真的看到了大海，真的。艾丽亚，
哎，你知道艾丽亚吗？哎，听我给你背诵他写的诗《溺水者》吧。石头在水面蹦跳，青烟不能透入水中，水像谁也不能伤害的一块皮肤，却接受人和鱼的爱抚。被人捉住的鱼挣扎击水，发出弓弦般的鸣响，它要死了，再不能吞咽这世界上的空气和阳光。而人也沉入了水底，为了鱼，或者为了柔软但始终岩壁的水面，那难熬的孤独。
魏爷在派出所那儿做事呢，小李子几次想打断他，但这个时候啊，除非把魏爷的舌头给割了，否则拿枪捅他的后腰，他都不会跟诗告别的。魏爷动情动容的说着：“
哎，多么美妙的诗啊！”
想想吧，谁碰上这样的半分能忍得住呢？小李子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拖着腮帮子哈哈的笑起来。他这一笑啊，哎，倒好像在给魏爷鼓掌了。魏爷的诗兴大发，又背了艾丽亚的几首诗。小李子开始搓火了，简直是场闹剧。谁知道不管他怎么发火，也没有拉得住魏爷的诗性，弄得他实在没辙了，跑出去又叫来俩警察，仨人连吼带怒的嚷嚷了一通，才让这个魏爷啊稍稍的稳住点神儿。小李子没好气儿的说：“这哥们儿小时候肯定吃错了药了。”一个警察嘀咕着：“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这儿啊？谁怎么吃饱撑的呀？怎么把这位爷给弄到这儿来了？”
小李子说：“是啊，他再怎么折腾去的，我都快成神经病了。”
在派出所晚上值班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能碰上，大伙儿啊没闲心跟魏爷在这儿逗闷子。哥几个见魏爷依然沉醉在他的大海之中，不得不啊另外找了间小屋，让魏爷自己在海里飘着去了。魏爷折腾了一天，肚里没一点神儿，已经是精疲力尽了，像喝醉了酒似的躺在椅子上，没几分钟就呼呼的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从尸海的幻境中睁开了眼睛，一推屋门，见到了
头天夜里审他的小李子。魏爷扯着破锣嗓子喊起来了，
哎，我说你们这管不管饭呢？我可没宣布绝食。我
哟呵，哎呦，您从海里浮上来了。小李子给了他一句，怎么茬啊？昨儿折腾一夜，还想让我请你搓一顿是吗？
我怎么能让您请我呢？
我饿了，人饿了就得吃饭，懂吗？诗人也是人，懂吗？诗人。这小李子一听他又要作诗了，立马就含糊了，赶紧作揖，得得得得，千万别再提您的诗，我给您买早点去。
连连对魏爷摆着手。魏爷要是念诗啊，比拿鞭子抽他还让他觉得心里受不了呢。小李子麻溜到了食堂，用自己的饭票给魏爷买了几个油饼一碗粥，端回来递给了魏爷。魏爷撇了撇嘴，
我说你们就让犯人吃这个？
哟，
这您还嫌弃啊？我们不也吃这个吗？谁拿您当犯人了啊？犯人有这待遇吗？
魏爷不吭气了，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了。老警察来了以后，小李子把昨儿魏爷闹腾的事儿告诉他了。老警察笑了笑说，
哎呀，我以为啊你们训他一顿就把他给放了，没想到你们跟这位爷起了一宿腻，这倒好，这宿你们倒有解闷的了。
小李子说，那您看怎么处理他呀？
怎么处理？赶让人走吧。
老警察笑着说。当下呢，老警察翻了翻卷宗，让小李子把头天报案的那俩保安给叫来了。那俩保安知道自己谎报案情，闯了祸了，怕吃官司，到了派出所赶紧翻供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抖了出来，气得这个小李子恨不得给他们两拳呢。小李子把这俩小子臭骂一顿，
简直是胡闹嘛，弄半天就是为顿早茶，这不瞎当功夫吗？拿警察打岔是不是？
老警察也觉得这事挺让人搓火的，把酒楼的马老板叫到了派出所，劈头盖脸的就把他给数落了一顿。马老板不敢在警察面前刺毛啊，老警察说什么他哼哈的就应着，
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哎，是，您说的对，我回去叫一叫这俩家伙。
是是是啊是啊，哪能大睁白眼的在您面前净说瞎话呢，您说是不是？哎，您消消气儿。哎，对对对，别跟这俩混小子一般见识。哎，容我说句话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，您能不能赏脸，改天到我们酒楼坐一坐呢？
老警察说，甭跟我这打哈哈的，到你们那儿坐一坐，您还不要我一月工资？哼，一顿早茶你就要人家2000多块啊？你说吧，这场闹剧你打算怎么收场吧？
得得得了，
您给我个面，我们就过去了。小魏啊，这么一点小事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，我虽说那位爷吃饭不掏钱有点那什么，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手下的伙计也犯浑呐， 让人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我这个心里也怪不落人的。那什么，好，这位爷的饭钱我就免单了，我就不会再给您添麻烦了。
老警察和小李子相视一笑，
你呀，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，是吧？既然这样，你们私下谈吧，
私下谈的吧。得嘞，
马老板拍着胸脯说，剩下的事儿您二位甭管了，我跟他聊聊，是吧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，我跟他肯定会成为朋友的，哎，挺不错的朋友。
马老板跟魏爷一块出了派出所，魏爷一见他就一脑门子官司，可以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其实啊，折腾了半天，
魏爷并不知道是两个保安谎报了军情，诬陷他是诈骗犯。他以为能把他放出来，那还是诗打动了警察了呢。而怎么折进来的，是欠了马老板2000块钱饭钱，马老板给他下了个套呢。
您瞧，这事儿闹的啊，为了一顿饭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得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既然已经让您遭点罪，您就海涵吧。不过您得给我一个面，到我这儿坐坐，我得给您压压惊。
这马老板的脸上露出了12分的歉意，把魏爷带到了自己的轿车的前面。这魏爷不知道马老板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，心里有点打鼓。
什么？您还让我到您的酒楼去？哎呀，坐一坐吧，都这个钟点了啊，到哪儿您不得吃饭吗？
马老板看了看表，他在央着了。
魏爷想了想说，不行啊，我在局子里已经当了一天的囚徒了，现在终于获得了自由，我得回家，回家看看。
又囚徒，
您瞧您说话可真够哏的，没让您蹲大狱，您怎么成了囚徒了呢？是，我知道您受了不少的委屈，要不我怎么给您押金呢？哎，听说您昨天夜里诗兴大发，做了一宿诗。
诗人？
哎，对了，您是诗人，我最喜欢诗了，好不容易认识您了，我得听您给我讲讲诗啊。马老板知道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魏爷最爱听了。
怎么着？你也喜欢诗？魏爷听到了这个诗字，立马就来了情绪了。
马老板就坡下驴，
是啊，
走吧，到我那儿坐坐。
您当老板的也喜欢诗，真的吗？
当然了，我不但喜欢，还能诌两句呢。走吧走吧，到我那儿，咱们聊聊。
马老板不由分说，把魏爷拉上了车，他亲自驾车把魏爷拉到了酒楼。说来也怪了，魏爷二次来到这家酒楼，从值班经理到服务小姐，对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这酒楼的人吧，就好像换了一副脸儿，见到了魏爷，像是见到了重要的贵宾。哎呦，那股殷勤劲儿啊，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
马老板把魏爷让进了包房，
服务小姐立刻过来，毕恭毕敬的给魏爷脱去了外衣。魏爷刚坐下，马上跟过来一个小姐，给他上手巾板儿。他擦了擦脸，还没容说话呢，又一个小姐笑容可掬的给他泡上了杯上等的龙井，又一个小姐的忙不迭的递上了一盒中华烟。没等魏爷发话，小姐已经把这烟开了包了，递给他一支了，又用打火机给他点上了。